美国和北约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可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并且对此提出严重警告。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周末透露美国担心北京已经接近越界之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星期三分别表示，虽然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但是中国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亦都再次警告话，如果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军事援助，中国将会承担后果。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引述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话，美国正在考虑公布有关中国可能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情报。报道话，西方国家获得情报，北京可能不再对向莫斯科出口武器进行自我限制。在北约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北约已经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可能计划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此前一日，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共同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北约对中国可能会为俄罗斯提供武器深感担忧，说他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计划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致命性支持。博雷尔本星期初亦都曾经透露，他在与王毅讨论乌克兰的局势，亦都要求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博雷尔说，中国的这种援助将是他们关系当中的一条红线。对于俄乌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来讲，如果中国一反他开战以来的公开立场，直接向俄军提供武器弹药作为他们的后盾，将会可能是一改战争的性质，使到这个是转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警告说，可能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为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就会发生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和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这样说，美国哈姆莱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舒尔茨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会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看起来更加全球化的战争，而不单止是此时的欧洲战争。他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北约实际上支持乌克兰，中国支持俄罗斯，他认为这个会看上来似是一场全球战争，即使中国、美国和北约没有在战场上部署军队，他们届时都是参战了。他认为这个是会以很多危险的方式改变乌克兰的战争。龙之火中国的新冷战一书作者伊恩·威廉姆斯说，中国开始公开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那一日，亦就是自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定义全球政治的那一刻。威廉姆斯星期三在每日邮报上面说，但是有一条红线是用血画的，如果中国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们就会越过它。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丽莎白·惠什尼克说，如果乌克兰战争当中一边是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俄罗斯联手与美国和欧盟对峙，这个肯定是会扩大冲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你会让所有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势不两立，他意思是这个将会是很可怕的一幕。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最主要的关注之一就是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屡屡提出严重警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在去年三月冲突爆发几个星期之后，与王毅的前任当时的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了长达七个钟头的会谈，警告中国如果支持俄罗斯绝对会面临严重后果。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普京2022年2月24日开始全面入侵之后，俄罗斯曾经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支持，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无人机、装甲车、后勤车辆和情报相关的设备。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去年三月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近两个钟头的视频通话，期间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两国关系将会面临后果。在美国和他的盟友最近对中国援助俄罗斯发出新一轮的警告之前，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说，中国国有国防军工企业正在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提供导航的设备、干扰技术和喷气式战斗机部件。 報道話，在對俄羅斯海軍數據進行分析評估之後，發現中國向俄國的軍方提供了攻打烏克蘭所需要的技術，違反了俄羅斯面臨的國際制裁和出口管制。不過在另一方面，亦有分析人士對中國向俄羅斯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是表示質疑。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月21日舉行的一個有關中國對俄羅斯的軍售的研討會上，該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陳漢士在談到《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導的時候說，中國提供的並不是武器彈藥，而且如果你仔細看，這些都是履行在烏克蘭戰爭之前的合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劉宗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也說，他不認為中國官方會支持向俄羅斯大規模提供是殺傷性的武器，因為這類的交易會令自己陷入國際輿論的譴責之中。針對《華爾街日報》有關拜登政府或者將公布有關中國考慮向俄軍提供作戰武器情報的報導，中國外交部在星期四說，美方所謂的情報不外乎是捕風捉影。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的維什尼克亦都說，或者中國看到俄羅斯在戰場上不斷衰敗，這個對中國不利，亦都可能不相信美國和西方的制裁能夠將中國這樣一個的大經濟體是怎樣。不過他仍然對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裝備表示懷疑。他說，中國雖然是向俄羅斯提供了軍民兩用的技術，並且對向與普京關係密切的瓦格納集團提供技術視而不見，但他們還未公開向俄羅斯政府提供致命的武器。在美國警告中國不要向俄羅斯提供了武器和彈藥的同時，拜登政府的關注重點亦都越來越多地轉向中國利用出口管制的灰色地帶向俄羅斯提供軍民兩用技術。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沃利亞德耶莫星期二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次演講當中說，美國將努力查明並且關閉俄羅斯試圖裝備和資助他們軍隊的具體的渠道。他說，他們的反逃避努力將會阻止俄羅斯獲得用於戰爭的軍民兩用的產品，並且切斷這些重新利用的製造設施，提供填補俄羅斯生產缺口所需要的投入。美國與幾十個國家聯手對俄羅斯實施了堪稱有史以來對一個主要經濟體最嚴厲的制裁和管制，但很多中俄兩國之間的非軍火貿易並不是受相關禁令的限制，去年雙邊貿易繼續大幅增長，再創歷史新高。紐約時報星期三引述在線數據平台經濟複雜性觀察提供的數據報導說，從2021年到2022年，俄羅斯從中國進口的用於裝甲車等裝備的金屬氧化鋁猛增了25倍以上，用於生產導彈的彈殼、子彈等的礦物和化學品的出貨量亦都有所增加。除了軍民兩用技術很難界定之外，長期以來有關中國制裁的另外一個的問題，就是要明確地了解哪一家中國公司進口了什麼產品技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華盛頓非營利組織高等國防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說，中國貿易數據不可靠、不完整，在任何單一出口裝運當中都缺少訂貨件和海外進口公司的詳細信息。這家致力於識別國家安全威脅業務的研究機構去年7月的報告說，即使當美國和國際制裁可能對中國公司的違禁活動施以重大處罰的時候，中國國有國防集團仍積極向俄羅斯等高風險國家軍隊出口武器技術，而中國公司能夠不斷非法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不透明的貿易的數據環境和龐大複雜的企業集團結構。這些結構掩蓋了中國公司的活動，並且削弱了美國反制措施的影響。報告列舉說，中國軍工企業保利集團由2900多家公司組成，在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展開業務，所有權結構盤根錯節，子公司層層疊疊。在烏克蘭戰爭歷經一年，俄羅斯越來越難掩敗仗之際，中國最近開始是似乎一反過去一年以來盡量保持局外人表象的立場，開始公開出面參與。中國外交部在星期四說，訪俄期間王毅和俄方就烏克蘭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並且表示讚賞俄方重新願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四說，他還未看到中國的和平計劃，但他們希望與中國會面。他在幾乎與來訪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這個符合今日烏克蘭的利益。泽连斯基似乎对中国发出的信号作出了颇为积极的反应，他说他从乌克兰外交官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倡议的大致情况，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正在考虑促成和平。 星期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牛津大学发表的一份最新的调查发现，西方国家受访者大多希望击败俄罗斯，而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的民众则是更愿意看到战争尽快结束，即使乌克兰不得不是让出领土。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西方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乌战问题上的和平使者，意在提升自身的形象而不是改变立场，因为中国正是寻求将自己确立为新的多极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杰出研究员托马斯·格雷厄瓦说，虽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俄罗斯的式微衰落，但是国力过弱，战场上灾难性的落败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说，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显然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一些军事的支持。不过这位前总统特别助理和俄罗斯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对美国之音说，在考虑支持的同时，中国也希望说服俄罗斯尽量解决冲突或者至少停火。格雷厄姆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方冰的报道。